平安。但以理书第一章是描述到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被掳到巴比伦，然后他们都在那边受教育，然后最后得到巴比伦王的欣赏，然后他们在国里边掌权，也是位于很高的位置。在第二章里边就描述到但以理为了为尼布加里沙王解梦，他解完梦之后也得到巴比伦王的奖赏，然后他也在居国内的高位。然后第三章在这里就是有关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所遇到的一些事情。在这一章里边可以是分成七的大段，第一段是从第一节到第七节，在这里边尼布格里沙下旨，在他国内所有的官员都要敬拜他所设立的这个金像。要从第八到第十二节，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就在王的面前被其他的人去控告他们。要十三到十五节，他们在王的面前被王去威胁他们。然后十六到十八节，他们就在王面前宣告他们的信，也宣告为什么他们不去敬拜王的金像。然后十九到二十三节，王就惩罚了这三个人，然后将他们扔在这个火窑的当中。然后二十四到二十七节，他们能够得到平反。然后二十八到三十节，尼布格里沙就下旨，全国的上下所有的人都要尊敬但以理三个朋友并他们的神。在这一段里边，中间的一段十六到十八节是整一段的中心的思想，但是我们也是需要从整一段经文去重新去思想这一段经文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提醒。在这一段经文里边，第一个对我们的提醒就是我们作为信徒活在这一个世界上面，必定会面对这一个社会对信徒也是对我们所有的这个迫害跟这一个歧视等等。信徒活在这一个世界上面，必定会面对这一个社会对信徒的迫害。在这一段经文里边，我们看到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是面对着生死存亡的一个危机。这一个危机怎么发生的呢？在第一节里边，我们看到尼布格里沙王做了一个金像，但是更加正确的来说，其实他是做了一个非常高的非常高的塑像，就是很高的一条柱子。为什么他要造着一个柱像呢？很可能是源自在第二章里边当他听到但以理解释他的梦，从哪边得到一个灵感。为什么呢？在第二章里边，他在他的梦里边，他梦到有一个很大的像，然后这个像的头就是用金睛来做的，然后他就是这个金睛的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也要问，这个金像是不是尼布格里沙王的像呢？很可能不是，因为从这一段经文下面来说的话，就好像十四节里边所描述，尼布格里沙王指责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是不侍奉他的神，也不敬拜他所立的这个像，因此这个金像可能是尼布格里沙王所拜的这一个神，也是他所拜的这个偶像。如果是这样，我们也要问他立这一个金像的目的究竟是怎么样，为什么他要立一个金的像呢？这一个也很可能是来自他的梦，但以理对他的解梦使到他了解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一个帝国的存亡是在乎这个帝国里边的百姓是否能够完全医治完全听命这个帝国的皇帝。故此当 尼布加里沙王立了这个金像之后，在第二跟第三节，他就招来整一个国家里边所有的官员聚集到这个金像的面前。要在第四跟第六节，他就下了一个命令，就是当这些所有的官员一听到这个音乐的声音的时候，他们立刻就要在金像的面前下拜，如果不下拜的话，他们就会被扔到烈火的窑里边，被烧死。因此在第七节里边，我们看到当音乐一起，所有的官员就按照王的命令在金像面前下拜。在这几节里边，我们看到王下令，官员就听从。这边清楚表达王建立或者是立这个金像真正的目的，就是要透过这个偶像的崇拜去表达他至高无上的权力，在他统治的国家里边，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不敢听命于他，不敢不听他的命令，在这一个金像面前下拜。因为尼布哥里沙王的这一个目的，因此任何不在金像面前下拜的人，就是表达了他们对这一个王的不忠心，也是对这一个国家的不忠心。这一个也是为什么王要处罚那些不在金像面前下拜的人。这一个危机，但以你三个朋友现在所面对的这一个危机，跟前面他们所面对的危机完全不一样。在第一章里边，但以你与他的三个朋友是面对被巴比伦文化同化的一个危机，然后在第二章，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所面对的是因为王要将整一个巴比伦国里边所有的谋士杀掉所引起的危机。但是在这里，但以理这三个朋友所面对的真正是指向他们信仰里边最忠心的一样东西。这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在他们与这一个神的立约的关系上面，耶和华要求他们不敬拜任何的偶像，也包括这一个金像在内。如果他们敬拜这个金像，就是表明他们愿意背弃神的约，也是他们愿意背弃他们作为神子民的身份。在这边他们面对的就是，如果他们选择保存他们的生命，他们就要放弃做神子民的身份；如果他们选择要忠心这一个神，他们就要放弃他们的生命。不单只是这样，在面对前两个危机的当中，如果我们看第一章跟第二章的时候，加勒底人对丹以理跟他三个朋友都是保持非常友好的态度。加勒底人给他们时间跟机会，但是在这边，从第八到十二节里边的记载里边，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猜想。其实王并没有留意到丹以理的三个朋友并没有向金像下拜，却是这几个加勒底人留意到他们没有下拜，这几个加勒底人向王控告他们没有向金像下拜。从十二节的描述，很可能这几个加勒底人是妒忌这三个人，他们是外邦人，居然在巴比伦的国里边能够掌权，位于高位。这三个人很可能是因为他们这几个加勒底人很可能因为这三个人而觉得非常妒忌。 然后他们对这三个人的控告，真正是指向尼布哥里沙王命令的中心，他们不敬拜这个偶像，也是他们不忠心于尼布哥里沙王。然后在13-15节，尼布哥里沙王并不是一个平庸的皇帝，他同样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君王，他并没有立刻听从只是加勒底人的控告，他却将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抓到他的面前，给他们最后的一个机会，就是去选择在惊吓面前敬拜，就可以保存他们的生命。在此他们三个人就是面对这一个不可逃避的选择，究竟他们选择忠于这一个神，还是选择他们保护他们自己的生命。就好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在巴比伦的社会文化的底下，因着他们独特的信仰，也他们与这一个神约的这一个关系，他们面对生命的危险。今天我们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信徒，活在当今这一个社会，这个世俗的社会上面，为了坚持我们信仰上面的要求，我们也面对这一个社会对我们的压逼跟歧视，这一个究竟是什么一回事情呢？不错，我们今天活在澳洲的社会，好像我们是有自由来敬拜这一个神，不像现在在中国我们的弟兄姐妹里边他们面对的压逼一样。不错，西方社会从前真的是受基督教的影响，就是在现在他们受到资本主义、物质主义等等的影响，但是他们文化里边所表达的有很多地方仍然与基督教的基本的伦理要求非常相近。比如来说，他们西方社会对生命的看重，西方社会看重每一个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等等。但是如果当我们仔细再去思想澳洲今天的社会的时候，我们已经发觉基督教的思想已经不再是影响西方文化的主流。相对来说，特别是在最近这几年来说，西方社会现在对基督教越来越采取敌对的这个态度。很明显的一件事情，在前一阵子在同性恋的讨论上面，同性婚姻的讨论上面，他们根本不愿意听基督教所提出来的一些声音，他们也不想记述任何的讨论。对他们来说，他们认为基督教是一个古老的宗教，他们是不会进步，是非常迷信、落后、保守。他们认为基督教完全违反了澳洲社会里边最中心的一个价值，就是共融。在他们的了解里边，如果你坚持基督教伦理道德里边夫妻的关系的时候，你不单只会面对歧视，我也知道有一些人因为这一个坚持，他们失去在教会里边该服侍的工作。不单只是这个同性婚姻，最近也在谈论究竟教会的学校他们有没有权有他们自己宗教上面的自由。这些东西我们看到现在的西方社会对这个基督教越来越有敌视的态度。若是面对这一个社会的情况，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怎么去做了？在这一段经文里边给我们看到第二个提醒，就是当信徒面对这些逼迫的时候，信徒需要忠于这一个守信施慈爱的神。信徒要对这一个爱我们的神有忠信。但以 里的三个朋友听到王的命令之后，他们怎么去做了？好像上面所提到的，在第八到第十二节里边，从别人对他们三个人的控告上面，已经暗示到一件很明显的事情，基本上他们已经决定不去遵从王的命令，也不去跪拜这一个金像。要到十三到十五节，当他们面对王的威胁的时候，要他们以行动去重申他们的立场。要十六到十八节，他们就正式向这个王表白，为什么他们不去敬拜这个金像，不去遵行王的命令。在十六节，他们说，这一件事我不必回答你。这一件事指的是什么东西呢？很可能就是指到在十五节里边，尼布加里沙王最后的一句反问。这一句反问就是，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这三个人基本上是向王表示，他最后的这个反问并不值得他们花时间去回答。正好像在十五节，王要以他们行动去表明他们的立场，他们在这边也说，我们将会用行动去表明我们该做的是什么东西。由十七到十八节，基本上他们的回答是模仿了王对他们恐吓威胁的这一个话。在十五节里边，王用了两个很有趣的，王用了若俯伏敬拜，跟着的若不俯伏敬拜，用了两个若跟若不这两个字。十七节对应了王所用的这一个若，而十八节对应王所用的若不。在十七节里边，若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够拯救我们脱离这一个烈火的窑跟你的手，王啊，他会拯救我们。撒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的回答，并不是在怀疑神是否有能力去拯救他们脱离王的手，他们回答是对应王所用的若。他们清楚肯定神能够拯救他们，能够拯救的是他们的神，不是尼布甘尼撒王。要在十八节里边，几或不然是翻译了原文里边的若不，这对应了王所用的若不。他们三个人基本上是宣告了一件事情，虽然神能够拯救他，但是这一个神有他的自由，如果他决定不做出这样的成就，他们也不会求助尼布格里沙王去成就他们，也是说他们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愿意去敬拜尼布格里沙王所立的这一个像，他们也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以致到他们能够忠诚于他们所服侍的耶和华神所给予他们的命令。在短短的三节里边，我们看到他们不下拜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基于他们完全确定神一定会拯救他们，而是本于神对他们所说不可拜偶像的命令，跟他们作为神子民应有的行为，因此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当他们在王的面前做了这个宣告，结果怎么样？十九到二十三节，王大发烈怒，要将窑的温度加高七倍，要将他们捆绑，派士兵将他们弄到烈火的窑里边。在这边我们看到，神并没有拯救他们脱离被弄到这个烈火的窑的这一件事情，但是确实在二十四到二十七节里边，透过尼布格里沙王的口， 特别在二十五节里边，作者指出神的使者走到烈火的当中，陪伴着这三个人，保护着这三个人，直到他们一点也没有受到火的伤害。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为了要遵行神的命令，拒绝了王的吩咐，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施恩慈的神在死亡的当中保护、陪伴、拯救他们。这边再一次提醒我们，当我们面对逼迫的当中，当我们选择遵行耶稣基督的吩咐，并不是因为深信他会使到我们会免受这些苦难，而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他的子民。在这边有什么提醒？在这边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天父的儿女，这一个身份确定了我们在这一个世界上面该行该说的样子。更重要的就是在面对这个社会对我们的歧视跟压迫的当中，我们所做的不应该违背我们的身份。这一个引申到我们在伦理道德上面不可以有所妥协，接受这个世俗认为对的做法。在今天，比如来说，有很多时候这个世俗社会觉得婚前住在一起没有什么不对，婚前 性的行为也没有什么不对的事情。但是作为信徒，我们相信婚姻的崇高，我们也相信神对我们的命令，我们在这一件事情上面不能够妥协。在今天的社会上面也觉得你吸毒没太大的问题，特别是抽大麻可能在以后是成为合法的一个行为。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用药物去减轻我们的身体上面任何的这一个压力。我们知道这是并不是神所喜欢的，我们在这方面也不能够妥协。同样在这边再一次提醒我们，当我们愿意遵行神的吩咐，在这一个世界上面会活出我们的身份。神不一定不用我们经历这个世界上面的歧视跟压迫，正好像但以理一样，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一样，他们还是被扔在这个烈火的窑里边。但是在这边我们也看到神对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应许，他会与我们同在，他会给力量我们去经历当中的苦难，使得我们去胜过这个苦难。他会陪伴我们左右，随时鼓励我们，保守我们对他的信心。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我们能够活出这个见证的话，是否这个见证就可以去改变这个世界对这一个信仰的态度？在这一段经文里边给我们看到另外一件事情，当信徒忠信的行为，他们见证这个主的真实，但是这一个见证不一定能够改变人心。在第一章里，在这一章里边我们看到十六跟十八是整一章的中心，但是另外这一章里边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角，这个主角就是尼布格利沙王。我们在这边需要看一看究竟他有没有因为这一件事情他真的改变。我们记得读第二章结尾的时候，当尼布格利沙王听到但以理为他解梦之后，他宣告但以理的神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 其实当他讲宣告的时候，当他说耶和华是万神之神，其实他所宣告的耶和华不是唯一的神，耶和华只是所有神明里边最厉害的一个。然后他同样宣告耶和华是万王之主，他所宣告的就是耶和华是所有地上君王的主宰。但是他所宣讲的是否他真的这样相信，是否他是言不对心，还是言语跟他的心所想的是否一样？其实当我们看这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很有趣，在第一节跟到第七节里边，作者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手法去描述，就是王的命令，其他人就立刻就立刻听命，王一下命令，其他人立刻听命。这一个描述的方法，其实在圣经其他的地方是用来描述在耶和华的身上。其实作者用这一个手法的时候，其实已经暗示了一件事情，尼布柯利沙王根本是认为他自己的权力是等于这一个神。然后这一个更清楚表明在十五节里边，当尼布柯利沙王在威胁但以理的三个朋友的时候，他宣告有什么神可以拯救他们脱离他的手呢？这一个清楚表明他心里边所想，他是超越任何的一位神，他自己就是万神之神。要十六到十八节，当尼布哥利沙王听到但以理三个朋友所宣告，他非常愤怒，当然他们不听他的命令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三个人的回答刺痛了他心里边最痛的一个地方，就是指出他根本不是神。然后二十四到二十七节，尼布哥利沙王亲眼看到耶和华如何从烈火里边拯救这三个人，这一个神迹清楚给尼布哥利沙王了解，耶和华有能力将这三个人从他手里边拯救出来。这边清楚给他了解，尼布哥利沙王他并不是神，他只是一个地上的君王。但是我们同时要问，尼布哥利沙王有没有改变？有没有看到这一个神迹奇事，他心里边改变了？在二十八节里边，他亲口承认撒德拉米沙亚波尼哥的做法是对的，就是他们不肯侍奉敬拜其他的神，只是忠于他们所侍奉的耶和华，甚至愿意为耶和华去牺牲自己的生命。同样他也承认这一位神有能力差遣使者救他的仆人脱离死亡。但是我们仔细去看，他并没有认为耶和华是唯一的神，他在这边也是认为耶和华只是众多神明里边最强而有力的。这一个是更加表明在二十九节里边，尼布加尼撒王再一次强调没有其他的神可以讲座，跟着他下了一个命令，整一个巴比伦国里边没有人能够违叛撒德拉米沙亚巴尼哥的神，违命的必被处死。这一个命令好像很好，但是仔细去想的话，这个命令是一个非常讽刺的行动。在这一个神迹里边，尼布哥利沙王亲身见证了这一个神，他是有能力去从他的手里边去拯救这些人。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一位神并不需要尼布哥利沙王下的命令去保护这一个神自己，神绝对有能力去保护他自己的名。 所以当尼布格利沙王下这样命令的时候，要就是他从来没有认识到这一位神是有绝对能力的一位神，他可以去保护自己的名，他不需要巴比伦王下的命令。要就是他不肯承认这一位神有绝对的权威。不论怎么样，在他目击了这一个神迹之后，他对耶和华的心态并没有根本的改变，他对自己也没有真正的认识。直到在第四章里边，他经历神直接介入他的生命里边，他才有改变。因此，但以理三个朋友忠心的行动，使巴比伦王亲眼看到这个神迹奇事，但这并不改，不能够改变他的心。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提醒？同样，我们今天在世的行动是见证信徒的身份，这一个见证是见证我们的信仰，跟见证爱我们的耶稣基督是谁。但是这一个见证不一定能够改变人心。前一阵子在同性婚姻的讨论上面，我们所做的见证也不能够改变这个社会上面的人心，他们对我们更加不高兴，更加憎恨。其实在这边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要更多好好的祷告，我们盼望圣灵的工作，他用我们的行为去改变这些人。所以总括来说，当我们看今天的社会，看今天的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自从西方社会走向这个完全世俗化的这个方向，基督教慢慢成为被针对的对象，基督徒在这个社会上面不会再受到尊重，反而会面对更多敌视的眼光。作为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活在当下澳洲的社会里边，我们一定会肯定在将来我们会得到更多的歧视跟压逼。但是这一段经文同样提醒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不能够妥协耶稣基督要求我们所活出的伦理道德生活。我们怎样做不一定能够为我们免除这个苦难，但是在这边我们看到主自己的应许，他再一次提醒我们，他会在我们的当中与我们同在，去鼓励我们，支持我们，保守我们的信心。这边也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要更多的好好祷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见证，如果没有圣灵自己的动工，没有神的恩典的临在，不一定能够改变人性。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再一次感谢你，是你自己的恩典呼召我们去跟随你，帮助保守我们，让我们每天经历你的同在，以知道我们在这个社会上面，在这个世俗的社会上面，可以活出是你的跟随者的样子。主啊，帮助我们，求你的灵也用我们所说所做的去见证你自己，去改变这个人心。在这边也求你特别保守我们，特别是今天我们扩堂，这一个要扩展我们的教堂，我们知道这一个是新的一个时刻，是你的恩典，但是我们更祈求你保守我们，叫我们更加能够抓住你自己的应许，更加去追求你自己，使到你成为我们的主，成为我们在世上最主要的、最重要的要跟随的对象。你知道我们在这边可以为你做见证，求你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每一个，奉主耶稣基督你自己名字祈求，阿们。